讲主耶稣受洗跟试探啊，那我们是合一的合餐。那我们看看，不同的福音书对于这两段的记载有什么差别？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分成两段啊，一段是耶稣受洗，然后另外一段是耶稣受试探。这两段圣经并不长。但是我想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讨论的地方，那我们就看经文，然后往下。耶稣出来传道之前呢，有施洗的约翰作为他的在旷野的呼声，所以他出来，他先在犹大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这个地图呢是。让大家看看，先有一点地理的概念哈。那这个地方是地中海啊，那这里呢就是迦南地，那这里是死海啊。那在上面呢有一个加利利海，也可以说是加利利湖。那约旦河在这里，就是整个把加利利湖跟死海连在一起。那这里有个 mark，就是犹大的旷野的地方，所以施洗约翰他先在犹大的旷野传道，然后呢，他在约旦河这边施行洗礼，是悔改的洗礼。圣经上记载说。那时候，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还有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走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那在耶稣那个时代呢？啊，我们等一下会讲洗礼的背景哈。但是，对于说很多的犹太人来到约旦河这里，愿意受悔改的洗礼。这个是圣灵的动工，跟神所行的奇迹啊！等一下我们会说为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啊，神没有设立洗礼，他只有记载说有一些不洁净的人，像他有大麻风啊，然后他痊愈以后，还有各种不洁净的病以后，他都需要洗澡。啊，才可以洁净。那在立位记里面，记载的。所以，当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呢，一些拉比，他就根据这些经文，来发展出洗礼和各种洁净的条例，能够借由外体的洗涤呢，来象征内心的洁净。然后，对于那时候的外邦人，有些人他们想要进犹太教，那因为说外邦人他们没有律法跟礼仪啊，那是神所赐的，是犹太人从小就遵守的。然后他们又崇拜偶像，所以呢，犹太人拉比呢，他也要求外邦人他们要行洁净礼才可以进犹太教。那约翰的洗礼是不同于犹太教的洗礼。是一个是象征悔改的洗礼。那对于犹太人呢，他们是从小就遵守这些律法礼仪啊，他们也不崇拜偶像。那但是呢，他们还愿意到约旦河来接受约翰的洗礼啊，这是可以说是一个圣灵的感动，是神所行的神迹。那旧约的洗礼，约翰的洗礼跟基督所设立的洗礼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知道基督教的洗礼它有很深的含义啊，它象征说我们旧人的死，还有我们的重生的新人的复活啊。然后我们借着洗礼呢，也归入三一神，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也就是教会。那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地图哈，那就是说刚刚是。死海是在这个地方哈，大家可以看得到，说我全有一圈游在跳哈，然后我们看到加利利海， 那耶稣那时候是从加利利这个地方呢，顺着约旦河下来，然后到施洗约翰这里来接受他的洗礼，所以是有一段路，就是从拿撒勒这里地方哈，然后来到约旦河这里，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这个图里面你也可以看到，说耶路撒冷是在靠近死海的地方啊，这给大家一点，就地理上面的认识。那马太福音它有特别的记载，他说耶稣他要求受洗礼的时候呢，约翰想要拦住他，因为约翰知道他的身份啊，那。约翰就对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那约翰跟耶稣其实是一个表兄弟的关系啊。圣经上有记载说，伊丽莎伯，那是玛利亚的亲戚，那么两个人是伊丽莎伯，他就久婚不孕啊。那后来神赐给他跟撒加利亚有一个儿子，他就给他取名叫约翰。这也是神启示的名字。那约翰是神所设立的，在旷野的先知，是要为弥赛亚开道路的。所以约翰先在旷野传道，然后在约旦河行悔改的洗礼。所以约翰非常了解这件事情，所以他就不觉得说可以为耶稣受洗。但是耶稣回答他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那这里给耶稣受洗提供一个理由哈，就是说我们应该这样尽诸般的义。那耶稣他在世的时候，他是完全的人啊，他还没有在世以前呢，他是完全的神，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他就要经历。人所当经历的一切，与人认同，这个是有目的的所以他也受洗，他也祷告，他也进食。照理说他是神的身份的话，他不需要跟神祷告他不需要进食，他不需要受洗，但是因为他在世的时候是人，完全的人，所以他也这样的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就许了他，就跟他施洗。那在圣经里面，我们有四个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那其中最普遍的当然是约翰福音也是他发行最多的，也是约翰福音的这个小印刷大家也许看过那个单行本，就是只有约翰福音的。那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就说我只要认识约翰福音就可以了但是在今天的这两段经文里面，你就会发现说，假如福音书里面没有其他三本福音书的话，那人家一问你说耶稣为什么要受洗他是神，为什么他也要受洗？你就没办法回答了，因为。耶稣受洗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里面没有记载，还有他另外一段圣经，我们今天要看的，他受试探、受撒旦试探，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没有记载。那这里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平行对比就对于耶稣受洗，这里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说，它是记载的最长的一段经文，其他的马可。路加所记载的都比他的短，也没那么详细。然后约翰福音呢，他根本就没有直接的记载，只有说引述那我们先看看马太福音有什么别的福音没有的地方刚刚我们所读的就是说耶稣想要受洗，但是约翰要拦住他。这一段经文呢，在其他的经文没有在其他的福音书没有。然后呢，耶稣为什么要受洗？ 在马太福音的这里有记载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个原因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也没有记载。那在其他的福音，对于马太福音又有什么补充呢？好，我们看马可福音，这里马太福音只说耶稣从加利利来，啊，那马可福音特别加了拿撒勒，啊，拿撒勒是加利利省的一个地方，那就更详细。所以我们对于这一段经历呢，我们有更多的认识。那在路加福音呢，我们就看到说，他记载的说，众百姓都受了洗，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不是当时的场景，不是说只有耶稣在那里，而是还有许多的百姓也要排队在那里受，要受施洗约翰的洗。然后另外一个别的福音书没有的地方，就是耶稣受了洗以后，正在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好，那他把时间点啊，把那时候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也补充说明，正祷告的时候，那他们三个福音书都有记载，然后有些不同的地方呢，我们也可以从中间得到一些得到一些启示哈，就是说在马太福音，他说天忽然为他开了。非常针对的就是为耶稣开了。那在马可福音，他说耶稣看到说天裂开那这个是不是他了解说这是特别为他开的呢？我们要需要从马太福音这一段叙述里面做补充然后在路加福音对这里的记载呢，他说天就开了也没有那样的记载。所以我们只能说，看马太福音，我们就可以联想到说，这个天裂开这个事情，是特别为耶稣受洗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个异象。然后呢，在底下又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在马太福音，神对耶稣所做的见证，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那在其他的福音书，他说是你是我的爱子，在路加也是你是我的爱子，所以在马可跟路加这里，这个是神对耶稣直接的见证，神对耶稣直接讲的话，他说你是我的爱子，但是在马太福音这里，可以说是神对众人的见证。对不起哈，我刚刚按了一下，可以说是神对众人的见证，也就是说，他是对众人说，或者是他对施洗约翰也说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不是只是对耶稣说。那在这么多的记载里面呢，约翰福音对耶稣受洗的经过呢，没有直接的记载。我所能找到的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是施洗约翰他间接的做见证，他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停留在他的身上。那这一个记载呢，圣灵出现哈，仿佛像鸽子，在其他的福音书都有直接的记载，但是这里是施洗约翰所做的一个见证，然后他说停留在他的身上。那他看见了，所以他为耶稣做见证，说这一位是神的儿子，因为在32、34节中间，33节，我这里因为空间的地方我就没有打出来，那是神给施洗约翰的一个启示，就是说圣灵降临在神的身上，他就是我所拣选的。那施洗约翰他看到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所以他就作证见这样的见证，说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这里我们看到说，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呢，神和圣灵他们同为耶稣做见证。那从这件事情以后呢，耶稣就公开他是神儿子的身份。以前呢，他不公开的宣布， 那他也叫他的门徒啊，不可以在外面宣扬啊。但是从这件事情以后，他就公开的讲他是神儿子的身份。那也因为他这样讲呢，就是法利赛人跟公会的大祭司呢，他们非常的忌讳，就说他是亵渎神，就一直要想办法杀死他。那耶稣除了公开他是神儿子之外，他也使用圣灵的恩赐行许多的神迹，像医病、赶鬼这些，那都是凭着圣灵的恩赐。那这里要提出来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要受约翰的洗？他是神的身份，他没有罪，他没有犯罪。约翰所施的是悔改的洗，那耶稣为什么要受约翰的洗？我们请大家把音频打开，好不好？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有没有人要分享？对。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耶稣为什么要受约翰的洗？耶稣不是回答了吗？就是讲的是义，就
是。
是我按我的理解就是他体现了他的素质，很有礼貌，到了约翰的那个地儿，对不对？接受他那边的一些什么规矩，按我的粗俗的理解，我是这样理解的，
所以要信。
表示对约翰的尊敬。和他约翰的这种行为表示赞同，我是这样理解的。
好，所以耶稣自己有说要尽诸般的义所以这里给我们一点提示。那还有吗？
这对耶稣来说也是一个他开始，他的服侍的一个宣告。那
是一
你
个
刚
里
才
程碑
说的，他你看，让人看到他是神的爱子，是从神而来的。
是，我们也看到，在这经历里面，我们也看到说，神和圣灵对他的认可，为他所做的见证。好，我们底下再看两段经文也许给我们提供一些答案。在彼得前书。这里有记载这一段的记载有时候不容易理解。那他说，耶稣借这个灵也曾去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传道，这些灵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神的人，然后他提到说，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是借着水得救，那底下他说这水所预表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你们，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而是向神恳求有无愧的良心，所以呢，这里说这个水所代表的洗礼。是有一个拯救的一个功效在里面，然后另外，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在路加福音这里有说，耶稣自己的话，他向门徒说：“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受，在这事完成之前，我是多么的焦急。”那大家觉得这里要受的洗指的是什么呢？
上十字架，
上十字架。
受死。
那我想这两个经文可以有一点对照就是说，底下所讲的是那个洪水，是代表的预表的一个洗礼那这个洗礼是一个拯救的洗礼那上面这个经文，耶稣所说的洗是一个上十字架。那耶稣上十字架跟我们得救的洗礼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上了十字架，大家才得救啊。
是，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那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是注定要死的。但是在这里就耶稣就说，神的意思不是这样啊，神的意思是，你们要是通过我的话，你们就有得救的指望。那这需要，然后耶稣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呢，比作一个洗礼，也就是一个得救的道路。那耶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相信他的人所犯的罪，就在耶稣里面就已经付清楚了。我们所应该得的罪债，由耶稣基督就上十字架就为我们付清了。所以这是一个得救的道路，那也是一个得救的喜。也就是说，耶稣受洗不只是说，在一些礼仪上面来表示对约翰的尊敬而且有更深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得救的喜在耶稣这里就实现了，所以他给我们所设立的这个洗礼呢，就是说基督徒要经过这个洗礼，与基督与耶稣同死同复活。然后能够进入三一神的同在里面，那也是我们新约教会的洗礼，现在所持守的一个信念。
那个蔡弟兄，
是。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耶稣他受洗礼，我想他因为他是道成肉身来到人的中间，他成为罪身的形状，那他来受这个洗礼，我想他是既然他来到人间，那他就是要因为我圣经里面好像是有说他是。生在律法下面，所以他就要满足律法的所有的要求。那
是。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来成全整个律法。所以人罪人是要受洗嘛？那你前面有讲过，所以他在这个律法下面，他是以一个罪人的身份来受洗，不是说以他神子的身份，或是他是以一个罪，他是代表人。所以呢，他是以一个罪人的身份来受洗，来成全律法的要求。还有一点，我在想他，因为他这个受洗是在他开始这个，在开始他的事工之前，所以呢，那他是本身是作为一个基督的身份，作为一个弥赛亚的身份来到人间。那既然是基督，那他就要受膏。他要受膏成为王，受膏成为先知，受膏成为祭司，他都要受膏。那他所受的膏，不是说是用那个圣那个那个圣殿里面的那种膏油，他不是用那种膏油，他所受的膏是圣灵的膏。他就是因为施洗的约翰有说过，就是说我看见那位对他说。圣灵降在谁身上，谁就是那位，那个从神来的，所以他是以圣灵来受膏的，然后受膏以后，他就开始了他的执事，所以我想这是他对他的一个弥赛亚身份的这样子的一个开始的一个确认，他受洗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画面。
好，谢谢李川姐妹的补充啊。所以她受洗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她正式的宣告她弥赛亚的这个 position 啊，她的 ministry 开始。那神跟圣灵同为她做见证，很好的补充。那在腓立比书二章这里有一段经文，做一些解释哈。他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也就是说，我是神，然后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反而他取了人的样式，然后自己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自愿的，而且他是跟人是完全认同的。然后他就卑微，死在十字架上。那这里 底下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受了洗以后，圣灵降临，落在他身上，然后神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总结刚刚那一段哈，就是说耶稣受洗，第一个就是说耶稣他不需要受洗悔改洗啊，第二个他是为诸尽诸般的义，第三个呢就是为圣父跟圣灵有圣灵跟圣父为他做见证，他就是弥赛亚的身份，他是受膏者，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段。好，然后在底下呢，他受了洗以后，马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圣灵带领他到旷野去接受撒旦的试探。那这个地图呢，就讲说耶路撒冷，它的位置哈，然后是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去接受撒旦的试探。那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那我们再把这3本福音书对这一段的记载，我们稍微做个比较哈，因为有三个试探，那在荧幕上也装不下，所以我三个试探各有一个比较。那在马太福音这里呢，在别的福音书所没有的，就是说耶稣禁食的经过。其他的福音说试探40天，但是做什么呢？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是禁食，而且在禁食之后很饥饿的一个状所以在他一个很软弱的状态呢，试探者就来了。这个是马太福音给撒旦的名字，是 tempter。那在其他的福音书呢，都给他叫不同的名字。那从这里呢，我们也得到了一个 information，就是撒旦，就是魔鬼，就是试探者。然后，耶稣对撒旦的回答他除了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还有再往下走，说乃是靠神口中的每一句话，这个在其他的福音书是没有的。那其他的福音书，在约翰福音书对这一段的记载呢，完全没有，所以你没办法得到任何的，因为约翰福音书它是在其他福音出来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也许30年然后才发表的。那所以约翰老约翰呢，他在这段时间呢，他有很多的时间，他思想耶稣的经过。思想耶稣所讲的话，然后他参考别的福音，我们会发现说他所记载的很多在福音，其他福音书上所记载的，约翰也许就是故意要省略的，因为他觉得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所以他就不再重复的记载。那在这里说耶稣受试探的经过呢，也许就是那一段经文，他觉得说其他的福音书已经很详细了，他没再补充。那其他的福音书彼此不同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说马可福音这里说，受洗以后，圣灵随即催促耶稣到旷野。这也跟说马可福音的特点有关就是马可福音，因为我们相信是就是彼得福音，也是马可所记载的，所以里面有一些彼得个性的一些描写。所以我们看马可福音的时候，就看到很多马上、立即、很快、立刻这些，因为彼得的个性也许是比较急吧。那我们在别的福音书就比较 mild 的一些 description 不一样一个是带到，一个是引导。然后在马太福音40昼夜以后，把耶稣的状况写成说很饥饿，让我们更明白说耶稣在进食之后，他生理的状况是什么样子？那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呢？路加福音，魔鬼对撒旦的试探就说这一块石头，那 但是在马太福音这里说，这些时候变成食物。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想到说，为什么耶稣不愿意行神迹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们知道说，耶稣绝对有能力啊，因为他可以喂饱5000人啊，他有这个施行神迹的能力，圣灵赐给他有特别的恩赐，但是他在这里，他拒绝撒旦的试探。啊，他用的是圣经上所讲的话，旧约圣经上所讲的话。他拒绝说行神迹来满足自己肉体的愿望。那在这里呢，撒旦试探耶稣，是要让耶稣以神的身份跟能力来解决他所面临的实际的问题，来证明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有那个能力。但是呢，假如说耶稣受到这个试探，他顺服了，他用神的能力来解决民生问题，那他就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得胜元帅，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耶稣一样，使用神的话语来胜过难处，而只是一个使用我们所没有的能力，我们想要使用我们所没有的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耶稣呢，他坚持与人认同，啊，他以人的身份跟地位来胜过撒旦的试探，他没有行那个神迹，也就是说，让我们可以遵循，我们可以不用行神迹，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话语来胜过撒旦的试探。那在希伯来书2章18节，他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因为他自己经过这样的苦难，啊，他也能够理解我们的苦难，他也能够搭救我们，当我们被受试探的时候。然后另外一节经文也在希伯来书上面，我们的大祭司，他能够完全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那耶稣呢？他没有使用神的能力啊，他在世的时候呢，他是使用圣灵所赐的属灵恩赐来行那些神迹，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他说：“我所做的事，啊，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个更大的事。”也就是说，我们要靠的是属灵的恩赐。然后他也说，如果父神没有告诉他什么，他什么都不能做。然后耶稣他不需要向撒旦证明自己，撒旦要他向他证明说他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所靠的是天父的肯定。然后今天呢，我们是不是会经过撒旦的试探呢？这是肯定的啊，因为撒旦是恶者啊，是神的敌人。那他也是 tempting，就是说试探人的人。我们今天在世的基督徒，一样是受撒旦的试探。那他会引诱我们越过神的旨意，向世人证明说我们有不同的能力，基督徒有不同的能力。那耶稣在对撒旦，在马太福音里面对撒旦的一个辩驳啊，他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个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 rhema 在希腊文里面是 rhema，那是什么意思哈？ 就是灵，就是生命，因为这是耶稣自己说的。啊，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现在我们到第二个试探。魔鬼在不能用肉体的软弱来战胜耶稣的时候呢，他就攻击他的灵性。啊，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些记载不一样的地方。在马太福音这里说，他带魔鬼进入圣城，啊，那让他站在圣殿的最高处。那在马可福音呢？马可福音对受洗跟受试探没有那么详细的记载啊，他受洗有一些记载，但是受试探他只有很短的两句话哈，一个关于他的时间，就是在受洗之后马上就受试探；第二个呢，他只说地点是在旷野啊，然后时间是40天，那在这40天里面，耶稣跟野兽在一起，然后有天使扶持他。那其他的详细的试探的经过，这三项他没有，都没有，所以我们只能从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得到一些线索。在路加福音这里，他补充那个圣城，他就说是耶路撒冷，啊。然后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呢，就是马太跟路加他们所试探的顺序不一样啊，在试探二这里，就是说在圣殿底下跳底上啊、上面跳下来，这个在马太福音是第二个试探，但是在路加福音是第三个试探。那这个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呢？我就找不出来，我只知道说顺序不一样啊。啊，那试探是这样子的啊，他带耶稣站到殿顶啊，对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啊，就可以跳下去，因为旧约有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既然神有这样的应许啊，那你跳下去，你是神的儿子，他一定，也许别人他不会拯救，但是他一定要救你。”所以你跳吧，你跳下去，我就相信，或者世人都可以相信啊，你是神的儿子。那这是画的哈，就是画家画的，在耶路撒冷那边圣殿的模型。那我们看到，在最高圣殿的最高顶是在这个地方啊，但是。另外一个地方叫殿次，没有它那么高，但是呢，因为那个经文所写的哈，从带到殿顶，那他说原文是叫殿次啊，所以也有人说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可能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殿顶的话，你跳下来就是到这个，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它是最高的一个场所，所以不一定说比说从电视这里跳下来高啊，大家我晓得我的意思吧？因为哈，这个中间有落差是吧？所以有人解经是说是从这个地方，但是 anyway，这个对他的试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那撒旦他这次的试探呢，就是说还是要耶稣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啊，但是他这次他从灵性来攻击他，就是说要耶稣他彰显他对神的信心，啊，另外呢，也是一个宗教界上面的宗教的一个试探，这当然对我们来讲，也许有些人会。追求宗教界的名声，就常常在这个试探里面就跌倒。那这个魔鬼这句话是从诗篇里面来的啊， 那诗篇是这样，91篇是这样说，他说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在这里呢，是对信徒所说的，那神会保护。 这些人，但是他不是，很多人会在这个经文上面跌倒，因为他说神既然应许相信他的人，他会保护我，所以呢，我就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但是他们不知道说这不是神要他们所做的，这不是彰显你对神的信心，而是他对。 你这样做的话，对神是一个试探。所以耶稣对撒旦的反击是说：“不可以试探神，主你的神。你不可以试探神。这不是说你做这件事情不是彰显你对神的信心，而是你是在试探神。”那这里耶稣同时也在向撒旦表明说他的身份，就是说，你除了啊。 滥用经文以外呢，你也要知道你现在所做的是什么事情啊？你是在试探你的主。那我们怎么理解试探神呢？人怎么试探神呢？那我们说激动神来做一件事情，来证明神的所事。 或者说测试说神的反应，这都是试探神的行为啊。譬如说一些例子哈，神啊，只要你在今天让我考试通过，不然我就不信了啊。那我们在电影里面有看到说，我手上拿着一只粉笔啊，这是大学教授对学生的挑战。假如神存在的话，他现在就让我这个粉笔。 掉在地上，但是他手紧紧地抓着。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说，你既然可以使彼得走在水面上，我也要走在水面上，啊，那我就在众人面前，我要证明你的存在，啊，你可要负责哦，不要让我丢脸啊，或者说你自己丢脸啊。 那在圣经里面最明显的试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离的时候，他们10次的试探神。那他们试探神的目的，就是说，我们是要看看耶和华是不是跟我们在一起，也就是他是激动神，要证明他的所事。那在马可福音。 最后哈、啊，就是说他结束之前，这一段经文常常被人家滥用，啊，这16节没问题，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是神的宣告。但17节，信而受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嗯 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哈？有一些异端哈，有异端确实的，就是说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就是拿了毒蛇，那看你有没有信心呢？就是看那个蛇会不会咬你，啊，然后有人在那个聚会里面，结果是被蛇咬了，而且死掉了。 所以才让社会说知道说啊，还有这样的异端出现，那这种事情，他就是在试探神。我们的信心不是说要挟，拿神的话语在要挟神说啊，你一定要自己来实现这个事情，不然的话，你就没办法证明你是真的。 那这里耶稣是要试探神什么？是要啊，不，众人那个撒旦是要试探神什么事情呢？不是试探耶稣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嘛，那你就从殿里上跳下来。这圣殿不是很多人吗？大家都看见了，那大家都哈利路亚，感谢神啊！那你就证明自己了，你也不用说上十字架这么辛苦，那大家都可以相信说你就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拒绝。那在圣经的雅各书里面，对于试探有很深的解释哈，有很深的讲解。他说，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我们经过试炼的时候，你不要说这是神在试探我。因为我们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然后这私欲会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是对于试探，撒旦第二个对耶稣的试探，撒旦对耶稣第三个试探呢，就是带耶稣到一个高山上，然后要他拜他啊，到高的地方呢，当然好处之一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你平常在平地看不到的东西。那这个高山呢，尤其魔鬼把世上所有的荣华富贵都展示给耶稣看啊，这是一个他所行的。然后他说，如果你拜我的话，这些都会给你啊。那这里。三个福音书，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地方，在马太福音说一座极高的山上，也就是说非常高的地方啊。马可福音没有记载，那路加福音说是在高处，那耶稣说撒旦走开，耶稣要撒旦在这个试探之后要他离开。那在别的福音书上也没有记载，那在马太福音这里有记载说，魔鬼离开耶稣的时候，这时候是天使来侍候耶稣的时候。那在马可福音这里，它独特的记载是耶稣有跟野兽在一起。那这里我也不晓得说有什么属灵的特别含义哈。那路加福音，他这里说，魔鬼对耶稣的应许是说，这一切全交给我了。这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没有啊。那我们也知道说，魔鬼在世上是有权柄啊。那他在这里呢，他就把这个跟耶稣讲，就说这一切都是已经交给我了，你只要拜我，我就给你。那在约翰福音是根本没有记载。那在这里，魔鬼对耶稣的挑战是什么呢？耶稣知道说自己所走的是一条困难的道路，因为他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需要受过许多的艰难，他需要跟天父分离，这些都是对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对神的祷告是说：“假如可行，求你让这杯离开我。”那不能说哦，耶稣他是神，所以他这个挑战对他并没有什么，并不算什么，这真是极大的挑战。但是呢，魔鬼这里对他耶稣的应许就是说：“你不需要这样做的，你只要爱我啊，那这个所有的世上的万国。”你有这个权柄来控制他们，那你说你是弥赛亚吗？你要他们做什么？你要犹太国战胜罗马帝国啊，这个实现这个世人对弥赛亚的一个盼望，你只要拜我，很简单就实现了，不需要走那么辛苦的道路。这是耶稣所受的试探。 还有作王掌权啊，这是神在耶稣身上的旨意。但是，魔鬼要的是耶稣绕过神的旨意来走捷径。然后耶稣对于这个挑战，他说：“退去吧，啊，因为经上说，只要拜，只能拜独一真神，啊，单要侍奉他。”所以呢，在这一段四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所引用的都是从《生命记》来的话语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可试探神，他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还有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那这都是从《生命记》里面出来的。《生命记》呢，在犹太的讲。就是说它的原文就是 Second Law，也就是说，它原文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是说摩西的话语，就是说它不是，它不是神直接对人所启示的话啊，是摩西把神对他的教导，他记载下来，然后颁给犹太人的。所以这些是 secondary law。那它翻成希腊文呢，还也是用 rhema 这个字。rhema 我们刚刚解释过，就是神的话语，啊，是一个及时的话语。在以弗所书6章17节有说，我们对抗我们的仇敌，哈，是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这个神的道也是 rhema。所以呢，我们在这世上免不了会受撒旦试探的，因为撒旦他本身就是一个试探者，而且他要的就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违背神的意思，啊，然后接受他的建议，就是走一些捷径，或者说。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不是说我们没有耶稣的身份就不会受到撒旦的试探，也不是说只有耶稣会受到撒旦试探。我们在属灵生命里面，每个人都会经历到撒旦的试探，但是呢，撒旦的试探有千百种啊，按照个人的处境不同。但是呢，耶稣的对付方法只有一个，啊，耶稣对付撒旦的试探，就是对于圣经的了解透彻，他可以把圣经里面所讲的话，他可以在生命里面活出来，并且在面对撒旦试探的时候，可以抵挡他，啊，靠着神的话来抵挡他。那这是今天。我们所经过的话，对于四福音和餐哈，对于耶稣受洗跟试探，所讲解的内容，那我想还有几分钟，我不晓得说这课是到45分还是到35分应该结束，
对
但
的，
是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讨论。
这个有见弟兄，谢谢你啊！
嗯。
今天能够将这个
谢谢。
我现在你能不能稍微给弟兄姊妹解释一下这个 rhema 还有 logo 它的这个不同？有没有人或者是有没有人能够给大家更多的解释？Logo 和 Rima。
我对这个没有说更深入的研讨，哈，但是就是说。我所得到的就是说，rhema 它更有一点就是说及时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啊，是神的话，而且它这个话不是说我对一般的应许，而是说对一个特殊状况，啊，或者说你在什么 情况底下，你特别针对的一个启示，一句话啊，也许是他讲过的话，但是那一句话呢，就你在受试探的时候，你就圣灵就把那句话就提到你的心里面。那我不晓得这个，当然需要说比较查考很多使用这 logo 跟 rhema 的经文来做印证。这只是我的一个印象。
江华传道，你有没有什么补充呢？
对，谢谢蔡弟兄啊，这个今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那说到这个神的道啊 ，Logos 和 Rhema， 那其实我在初信主的时候，我也听说到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些区别。比如说 Logos 的话，偏重于客观，就比如说我们手里拿到的这本圣经，神所写下来的话，那它不会有什么变化，就是你看到的都是同样的字啊，比较强调客观的层面。Rhema 呢？那强调这个神的话具体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强调一些主观的一些体验，或者是说，有一些灵恩派的弟兄姊妹，他们就说这个 Rhema 是神亲自给他讲的话。那这些讲的话呢，可能不一定是圣经上的话。那这是我初信的时候所了解的。那后来呢？那我是有，在上神学院的过程中，也是对这个命题比较感兴趣哈，正好碰巧有一个也是一个中国的一个神学生，在美国神学院读书，他的博客上就我看了一篇，对我蛮有启发。他就研究了所有的 Logos 和 Rhema 在圣经的新约里面所有的应用。那如果是照我们刚才的这个理解，说 Logos 就是客观的 ，Rhema 就是主观的，那其实呢？你去查圣经的原文，那它这两者圣经的新约的希腊文的原文，在使用这两者的时候，它是有交替使用的，所以它最终的结论是说 ，Logos 和 Rhema 没有这样一个严格的这样的一个区分，在圣经里面，它们都是随时可以替代使用。这个我也是比较阿门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结果，我不知道 Tim 弟兄怎么看。
我觉得这样的解释应该是很好呀，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是 logo 嘛，是吧？那刚刚蔡弟兄讲的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所说的话，话 rhema， 所以好像是 rhema 是比较有一个将神的话活出来或是运用这样的。
谢谢啊，这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点，再 research 一下。
蔡弟兄，你的认识就是说，这三个试探啊，在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的第二个试探跟第三个试探次序不同。这个有没有？当然，我不是吹毛求疵了，就是说为，有没有这个人对这方面解经来说是这个次序的不同，到底是有什么更好的解释，或者是这样的说法？
是，这是我在准备的时候的一个问题之一哈。可是我没有。没有说再进一步下去。我是希望说，我是有看了那个，看了我那个解经书的，但是他没有说对这个方面有什么讲，并没有提到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那江华传道，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对，我没有特别的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啊。我想它有一些次序上的不同，我暂时没有分享。
我想讲一些，刚才那个蔡弟兄说这个因为约翰福音都没有讲到耶稣受试探的事情嘛。那蔡弟兄的解释是因为约翰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最晚的时候，那因为别的福音书都已经有记载了，我想这个还应该还不是最重要的理由吧。因为比如说像五饼二鱼那四本书都会有记载，但关键是因为是我想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约翰福音是为了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刚才蔡弟兄其实在他的 slides 里面有说过，神是不能是神是不试探人，他也不能被恶试探的。所以既然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那他就不需要接受从魔鬼来的试探。所以我想这也是他那个约翰福音没有提到耶稣他受试探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吧，这是我的想法。
谢谢。还有没有别的 comment 还是问题？
我有个问题。
对，吴阿姨。
好，就是说那个撒旦对耶稣进行试探，耶稣他是拒绝了他的试探，就是说他如果要是接受了的话，除了一个就是神赐给我们恩赐之外，还有没有别的说法？就是说如果耶稣接受了这个试探，还有没有其他的说法？
我可以补充一下，要不蔡弟兄你先讲还是？
你讲吧。
好，吴阿姨，你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说耶稣为什么以受洗，他不是先去服侍，而是被圣灵带领到旷野受试探。这个哈，其实在马太福音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他是写给犹太人的，让犹太人相信呢耶稣是旧约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所以呢，那他这个就要联系旧约来看。我们看这个说这个神的儿子哈，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是神所拣选的，他是神的儿子，但耶稣他也是神的儿子。那所以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作为神的儿子在旧约里面，他在旷野他其实是受了很多的试探，但是以色列这个整体这个民族的话其实是在旷野漂流四十年，那最后是绝大部分人都是死在旷野啊，那只有少数的像这个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才进到这个迦南地。所以呢旧约里面以色列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以色列，他们在没有经受住神的试探，他们失败了。那么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神的真儿子真葡萄树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进到旷野受这几个试探的，那相当于是说在有一种意义上是说他是经受住了这个魔鬼的试探，那么他才可以称得上是真的神的儿子。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的话耶稣是真的神的儿子，他可以去完成神对他的一个托付。王毅，你觉得这样可以接受吗？
其实我也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圣经上面有说耶稣是末后的亚当，所以耶稣的这个三个试探可以对应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所受的这个试探。那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面他们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们是有理由的，他们要吃的时候 他们是因为看着那个果子好受食物，好做食物，这对应于耶稣的这个肚子饿了40天啊，石头变食物。还有是看着可喜悦的，还有一个是像神一样有智慧。那这三个其实都是对应于耶稣所受的这三个试探。那问关键问题是说，亚当夏娃他们是作为人的身份，那他们想要像神一样。啊，为那但是耶稣呢？而且他们是受试探失败。那耶稣呢？他是本身是从神而来的，他是神的儿子。可是呢，他就是愿意完全是当他受试探的时候，作为人子的身份受试探的时候，他愿意完全的，就是降服谦卑他自己，完全成为罪人的样子，没有用他自。这个神的身份，神的这个能力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为魔鬼对他的试探是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可是就因为这句话是魔鬼对他说的，对他的挑战，所以他就隐藏他的神子的这个能力和身份，他心甘情愿的谦卑他自己，成为一个人的样子，把他的能力全部都去掉，来接受这样的一个试探。而且他接受这个试探，他完全是胜过得胜这个试探。所以他就是说，他幕后的亚当成为可以，他因为他得胜了，他可以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可以在我们里面，他可以就是说，神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所失败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耶稣的得胜，他可以帮我们重新带回到神面前，把一个人在神面前的这个地位借着耶稣基督不但是得到恢复，而且是可以更加的就是比之前还更好，因为还可以更多的产业可以让我们来承受这样。
对，谢谢这个李三姊妹这个补充非常好。首先的亚当，幕后的亚当。
回应那个吴阿姨的那个他问的题目哈，就是说为什么不先传道然后试探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觉得是耶稣他受的试探应该也不只是这几个吧啊，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信主之前受试探，我们信主之后还是一样在受试探的。连耶稣他最后面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魔鬼还是在那边的，我觉得这试探是都有的呀，都在那里存在的。那只是就说耶稣受试探，在他的之前，因为魔鬼就是同样的伎俩嘛，他对亚当夏娃所用的，他全盘又拿出来了。那最主要就是对神的话语的执着啊，因为神说你不可吃嘛，你吃日子就是死了。那同样的他跟耶稣来对仗的时候，他也是用神的话语，那种欺蒙的那种方式哈。可是耶稣他就用神的话语来抵挡他，所以胜过这个试探这样子。
好，谢谢两位的补充。那时间已经到了，我想说请大家准备移步到我们的主日崇拜的 room。 那
很快的报告一下，是下个礼拜就是李川姊妹哈，他要讲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间次序与合餐。所以下个礼拜是有些可以到教会去上主日学，还有主日崇拜上是可以了上。
是的，我们计划是在那个吃饭的餐厅那个地方上
主日学。
对
啊，那崇拜啊，待会会好的。
好，
谢谢蔡弟兄。
结束了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安静在你的话语里面。主，你的灵就是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是我们每日的灵粮，主真是帮助我们底下继续这个主日学的时间，我们能够对四福音的合餐能够有更多的认识。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Amen.